各位，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心灵的耳朵的光景是如何啊？各位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听什么信什么的人，或者我们是无论听到什么都有自己一个主观的见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问一下，我们是怎样听的一个人啊？各位，我们看到当这个疫情继续蔓延的时候，我不知道人听了什么，在这个时候，冲进超市里面抢购一切的日常用品，然后在网络听到什么信息，就这样的转发。我也不知道，另外也有一些人听了什么，到现在还是掉以轻心，随便出门，不把这个疫情当作一回事。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性的听觉。他们听自己要听的啊，或者他们信自己要信的。那现在最麻烦的不但是这个疫情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假新闻的问题。各位知道吗？当我们看到那个疫情来的时候，有各种的假新闻、假的情报临到这个世界了。这个不但是疫情来而跟着来的，有史以来都会有的。各位要知道，当这些假新闻半真半假的情报传出来的时候，它是有那个能够掳掠我们心思意念的能力在里面。那个时候人把这样的情报传出来为的是什么？他为了要把惧怕、恐慌、无助放在你的心中，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因着你的惧怕、因着你的恐慌，他们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很多人也怕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也继续抛股。有一个姐妹说她问我，牧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投资，那如果这个疫情继续这样蔓延好几年，也真的是血本无归，是不是现在应该全部断绝所有的投资？那我跟她说，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也最有智慧、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因恐慌而做什么，把关注放在神国度的事，把关注放在人的灵魂的事，继续得时不得时传福音。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主都会预备，当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不要跟世人一样落入那种恐慌惧怕的光景，然后反倒那个时候我们反而被欺骗。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口袋的每一分钱其实都在主的手中，主都看过。但是各位，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看到人很容易被所听的来扰乱，以致他们听什么信什么。当他们不能分辨的时候，他们就很轻信一切所听到的东西。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这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整个世界里面，有史以来人最在乎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人的发言权。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言语被周围的人、被世人接纳，甚至渴望自己的言语能够影响世人。所以好像好莱坞，各位看这个好莱坞，我们有时候以为好莱坞只是做电影而已，但是其实各位知道吗，好莱坞它是无形当中一直把一些的情报、一些的观点或者一些的议题提倡出来，可能是有关人权自由方面的议题，可能是有关同性恋方面的议题。那无形当中人就这样听了，看了一部电影之后呢，就无形中得到有一些想法，接纳一些圣经不接纳的道理。各位会看得到吗？这是好莱坞无形当中他要掌控的一个发言权。各位看各媒体、各新闻媒体里面，他们也各有自己的观点，他们报道的东西从他们的角度来报道。那各位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些主流的媒体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有 Line、有 Twitter， 用这社交媒体，用微信，他们也自己发表自己的言论，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们都会看得到有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乎发言权。那为什么发言权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知道当一个人的话语能够被旁边的人信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价值了。所以各位，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得到人的信任。哎，当你信我的见解，当你信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有存在的意义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会看得到每一个人急着发言，急着说话，为什么呢？他要得到人的信任。因为人的信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国家现在如果要摧毁另外一个国家，他不需要用炮弹，他只要能够让世人都相信那个国家的领导权，那个国家的领袖，他们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不值得信任的，那个国家本身就不能起任何的作用了。有些人要攻击一些教会，攻击一些教派，说他们就是异端，他们就是假的。那只要人一相信哦，他们就是异端的话，那他们再也不能起任何的功用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好好的思想一样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人都很在乎这个发言权，也都要用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见解、他们传出去的情报来影响人。所以身为信徒，我们活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怎样听。圣经说有耳的应当听，各位你要谨慎你怎么听，因为你怎么听，你之后你就会怎么做，你也会怎么说。特别各位现在在讲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圣经说你们要小心怎样听。然后听是听什么呢？最重要就是你怎么听神的话。有耳的应当听，有很多的人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听自己要听的，或者他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揣摩所听到的。所以各位真的要谨慎。圣经说当你们要小心你们怎样听，下一句话怎么说呢？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他自以为有的也要被夺取。所以从这句话你就会知道了，一个人活在地上，他的一生的得失，他得了什么，失去什么，跟他怎样的努力，他的为人好不好没有关系，乃是从他听了什么东西开始，尤其是他怎么听神的话。有一些的人参加了崇拜之后，一离开这个地方，他得到平安喜乐，他得到心灵的祝福，他得到蒙恩的遇见。有一些的人，他们参加了崇拜之后，他们离开，他们不是得的，他们是失去的，他们是进到更多的忧愁惧怕里面，他们是去到世界里面不知所措里面，因为他们失去了。这都在哪里呢？问题都在于他们怎么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开始？从你们的心灵的耳朵，你们怎么听。当你们听到了神的话之后，下面你有责任的，你怎么遵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听了就忘的人，或者听自己要听的，听了之后要遵行主，这会断定你一生的果效。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我们大家都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今天主给我们的话语。第八章第十一节，我们主耶稣亲口讲的比喻，讲到四种土壤的比喻。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各位注意这句话，没有根，然后不过暂时相信，这句话很奇妙，暂时相信，既至遇见试探试炼就退后了。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给我们读了几种土壤呢？三种土壤。那最后这个土壤呢，我们看，如果你们在线上也一起读，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处经文里面很简单的讲到神的话跟我们的心的关系，种子就是神的话，土壤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当这个种子跟土壤产生关系，那就预表着我神的话跟我们的心灵产生关系的事情，那是带来极大的功效。那个功效到多少呢？长达永恒。所以一个人信了神的道，福音之道而重生，他因信而得永生，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各位想想看，永生有多长，永生有多少，但是就因你听对了神的道，你的心灵跟神的道产生了功效之后呢，你得了永生之后呢，你有无限的潜能，你的生命将神的道表明出来，影响多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是极大的功效，极大的影响力。各位看得到吗？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么轻忽神的话，但是你记得要怎样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从神的道和你的心灵产生关系开始。那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在这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得到种子是一样的，神的话是一样的，但是土壤却是不一样，土壤有四种。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听到神的话之后呢，很奇妙的，他的诡诈的心会把他所听到的歪曲，或者他听了神的道之后呢，有偏颇的听，有偏颇的解释，或者他听了之后有不正直的聆听也会有。所以这是人心灵的一种问题，也可以说属灵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听了之后呢没有感觉，有些人听了之后呢不结果子，有些人听了之后呢不知道他怎么听的，听了之后呢他的关注不是跑到上帝，他的关注跑到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知道这是人心灵里面属灵的问题，尤其是在末世时代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说在传道的人是有责任的，圣经也警戒我们说，有一些人传的道根本不是圣经的道，有些人传的道乃是地上的道，属肉的道，他们只是套用圣经的话，套用耶稣的名，这样的人传魔鬼的道理，这是绝对会有的事情。但是呢，各位一定要明白，即便把真正的道传对，传出去了之后，但是人心灵的问题，有不同的心灵，不同的土壤，叫他怎样的领受神的道，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有人厌而不听真道，有些人耳朵发痒，有些人常常听到，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没有实际敬虔的能力，背了敬虔的实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神的道进到了人的心灵的心灵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叫人没有办法正确的与神发生关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解释好吗？圣经讲到人心里面的属灵的问题，在人的心在领受神的道的事情上呢，有四种的光景，有四种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解释这个事情，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好吗？ 第一，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这个种子，这个心灵呢，这个心灵的光景呢是怎样？圣经说它是没有与神的话语产生关系的心，这如同人听了神的道，他完全不明白。神的道是讲天上的事，但是他是只有明白地上的事。他的心是死的，他的心不能被感动的。所以圣经说，这里怎么说？魔鬼，讲到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所以各位，很多人解释魔鬼的工作呢，每次说魔鬼带来我们的有些经济的问题，带来我们病痛的问题。各位，其实魔鬼最主要最首要的工作就是绑住一个人的灵魂，使他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不能跟神的道产生关系，这是魔鬼的最主要的工作。有一些人可能可以坐在教会，有一些人可以开启一些福音短片，这样听了之后，但是完全不能被感动，他们跟神跟永生没有关系。有第一种人的心灵土壤是这样的光景。另外一个东西呢，另外一种土壤呢，是暂时相信神的话，但是却因试炼跌倒，有这样的心灵。各位，这里很奇妙，这里说这个人他们暂时信了，他们暂时，各位请问，暂时信有这样的相信吗？在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是神的工作，一个人信是圣灵在他心中施行救恩的事情，神使他能信，神因着他的道重生他，使他与神发生关系的事情。所以怎么能够暂时信？这是什么信啊？圣经明明说试炼是带来给我们怎样，试炼是带给我们信心成全完备毫无缺缺，试炼反而是对一个信徒更好的，叫他的信心成为精精一般。但是呢，这里说这些人因着试炼一来，他们就退后了。这个试炼一来之后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是暂时性的人。为什么他们是暂时性呢？他们是无根无基的信。什么叫无根无基的信？就是有一些人呢，感觉上他们好像信基督，但是他们是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信。他们认为我信上帝是按照我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的信是什么信呢？他们是因为可能被一时之间听到了一些可能见证被刺激了，他们可能暂时看到，哎呀，来教会有一些好处，哇，信了。他们可能忽然间被激动，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呢，他们忽然间嗨起来，我们暂时信了，基督教很好。但是很奇妙的，当试炼一来了，当这个疫情一来了，你们看到他们，听都听不到他们的风声，他们是完全跟世人一样，惧怕、恐慌、无助。跟这个世人一样的反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圣经说这是撒在什么？撒在石头上的有一些种子，他们因试炼一来，他们就退后了。还有第三种，这里说什么？不能因生的话结出成熟的籽粒来。这里很奇妙的这样说，各位十四节我再读一遍，这里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各位，什么叫走开以后？就是听了神的道之后呢，离开了，可能在教会听了道离开了，到生活的现场，或者读了经之后起来了，进到生活中，走开了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了。所以很奇妙的，他们的心灵里面就是一脚在教会，一脚在世界，他们要神，他们也要这个世界的东西。各位，有一些人很奇妙的，有一些人呢，他们的心灵好像很肥沃，听什么信什么，听到有关圣经的道理，哎呀对，然后听到这个世界心理学的，哎，这个也对， 听到了来教会里面就是为了地上怎么上帝叫我们成功得福得福的道理，或者正能量的道理，也对，各位明白吗？这样的人，这样的心灵，这样的土壤好像很肥沃，听什么信什么。所以呢，圣经怎么说，他们就发芽了，这个种子呢的确在这样的土壤又发芽出来。但是长到一个地步呢，你要知道，不但是这个种子发芽，荆棘也长出来，荆棘也在这样的土壤很容易长出来，就把它挤住了。所以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世界的关心兴趣，他放不下的他的舒服的生活，他很想很在乎的他的钱财，他的投资，这个地上的成功享乐，所以你会发现他是不能传福音的人。圣经说他是不能结实的，不能结出成熟的果子，不能结出来的发芽侥幸的得救，这样活在地上成为一个礼拜堂徒是会有，但是你会知道他去到工作现场不能传福音，他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不能见证主，他在各样的问题当中里面，他只有跟世人也是一样焦心忧虑这样的光景。但是呢，感谢主，还有最后一个土壤，这是好的土壤，它代表了什么？圣经说他是诚实与良善的接受神的话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里圣经这么说呢？各位你们注意听，第四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各位为什么叫诚实呢？诚实的意思 honest 就是他不歪曲神的话。有些人听了神的话之后呢，把神的话歪曲了，但是呢，诚实的心是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诚实的不诡诈的。有些人断章取义，就喜欢读某一些的经文，神常叫我进都亨通顺利，只有喜欢这样的经文，这个叫不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呢，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也按着神的话来信来遵行，诚实的心。第二，为什么叫他说这是良善的心？各位，良善的反义就是邪恶。有一些人呢，就专有一种邪恶的心。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听了神的话，反而有一些人是越听，良善的心是听了之后感谢主赐下救恩，感谢主在这个疫情当中赐下救赎，感谢主在这个疫情当中主的公义良善慈爱没有减少。他是读了神的话之后在苦难当中也看到神的作为，他是读了神的信实的应许之后呢，他相信他也能够确认得到，即便情况再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邪恶的心呢，是听了神的道之后呢，很奇妙的，他的里面的邪恶的意念出来，如果神是这么良善的，为什么地上有苦难？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这个疫情上帝没有解决，没有叫这个病毒消散？这个上帝在哪里？各位注意吗？良善和邪恶的心，良善的心是读了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解释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这良善的心。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诚实和良善的心接受这个话，然后这样的忍耐着，圣经应许说这样的心灵有一天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不一样了。一个人正在怎么听神的话，他怎么听，他的果效就是怎样了。所以神的道是一样的，神的道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也神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道传扬出来的时候，但是有四种的土壤 四种的心灵，他们是怎么领受。所以呢，我们继续再看，在讲到这个人的心灵的时候呢，圣经继续多强调的时候呢，我们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第十六节，好不好？我们再翻到圣经十六节，讲了这四个土壤，然后十六节继续讲到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遮隐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出来被人知道的，都会显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如果我们在线的或者在这里的几位弟兄姐妹一起读，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很有意思的话，这里讲到，各位我们一起来领受这话，什么叫放在灯台上的灯？这里说人点灯一定是放在灯台，不会拿盖盖着，也不会放在这个床底下。人点灯的意思就是人领受神的话的意思，点灯嘛。那灯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一切。那么各位，人点灯基本上我们都会知道的，人领受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要把这个光带出去，照耀你周围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呢，圣经怎么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各位，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么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剑，刺入人的魂与灵，破开甚至人心中的各样的思念都会显露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第一个在他的身上的果效就是什么？把他生命里面一切污秽的照耀，把一切邪恶的照耀，让自己都会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一个人继续在这个道上装备领受的对的时候，他借着这个神的道就是光，能够看透人的心灵，能够判断这个世界，甚至判断这样的疫情，所以能够把很多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一切都显露了，人的动机也显露，人的邪恶也显露，人的心思意念也显露，都显露出来这个光。那么有一些人呢，在领受这个光的时候呢，他不舒服，他不喜欢这个光这样照，把光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自己责备自己，他拒绝圣灵的责备。有没有这样？有。所以你会知道，我们觉得说没有人这样做的。你点灯难道会放在斗底下？难道会用盖盖住吗？一定是放在灯台上。你看光都在上面照耀整个房间，照耀整个房间的黑暗，一定是这样做的。但是人的心灵很诡诈，有人心里听到了什么东西，哎，这个好像我做不到，哎，那个哦，好像是讲我的，然后呢，慢慢合理化，慢慢他的心里面就选择性的听 ，selective listening， 有些话不要听，这个牧师常常讲到罪不要听，那个牧师讲到哦同性恋的东西 ，no 不要听啊、哦，神是爱，我相信神是爱，各种人都会爱，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会发现。有这样的光，有这样的领受神的道，有这样的把灯点了之后呢，把灯藏在床底下的，有这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很谨慎， 有这样的事情。你要问，当我们现在听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听的目的是不是要遵行神的道？有些人听神的道，他的目的不是要遵行，有一些人听神的道是要肯定自己，要肯定哦，这个神的道肯定我是对的，这个神的道告诉我，我这样追求这个世界，我这样在这个世界这样活是对的，没有问题。有一些人是听到的时候的，他的身心灵的深处里面隐藏的有一些动机，他不是要悔改，他不是要知道主的旨意来转向他，反而是要肯定自己现在的生活处事所想所做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人不会因神的话语而更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有一些人他们点了放在灯台照亮自己的心灵，也他们活出来传出来祝福旁边的人。各位，这就是我们听到的目的了。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今天在家中做崇拜，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所以呢主日要做，我们主日做，我们面对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一起唱诗，一起听到，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因为我们要遵行主的道。这样的人他会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呢在十八节，我再给各位读十八节，这里说什么？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听到会断定他的一生。有些人的一生啊，充满属灵的福分，信心爱心加给他，然后一个人得到信心爱心是跟着来的，物质也丰富，也健康也有，你跟着来的关系人也喜爱他也有，名誉名声人也信任他的都有，跟着来的东西。所以凡有的，什么叫有的？就是他听对了，他听了神的道之后呢，听对了，明白了，因神的道懊悔了，转向神了，遵行神了，这如同把灯举起来照亮一切。所以因为他听对了神的道之后呢，跟着来的属灵的福分、属肉的福分、各样的福分一生跟着他来。但是有一些人诡诈的心灵、诡诈的耳朵叫他听错了，扭曲神的道，不正直的心来听神的道，偏颇的领受神的道的结果呢，你看到他日子过了，一个一个失去，信心也失去，恩典也失去，然后上班的时候人不喜欢他，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孩子小的时候呢感觉还是不错，哇，继续培养孩子，要他成功在这个地上有怎样的成就，孩子长大赚钱成功了之后呢，反而不会孝顺他。我就看到这样的人一样一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样一样失去掉。为什么呢？从他的心灵扭曲神的道开始。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呢，只有听自己要听的，从来不是因听了要遵行。这样的人在年日里面会看到他生命的光景清清楚楚的，连他自以为有的，我以为我有钱，有人的信任，有家人爱我，我以为我有的，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赐给他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认定这是神的恩典，也从来没有愿意要这一切来用，为神而用。所以日子过了，这一切一切都挪去。如果在教会已经有二三十年的人了，会能够确认到牧师现在讲的话。有些人说神不公平，神哪里不公平？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用圣灵来指教我们，用圣灵来责备我们，使我们懊悔，使我们回转。有时候我们软弱做错是会有， 但是总是有神的道的光照，有圣灵的指示的时候，人今天做错了，明天起来懊悔了再做对，今天软弱了，明天起来再遵行神。神的怜悯是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在这样的人身上会显明出来。有一些人自以为有，自以为是，然后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如果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道有最高的价值，比整个宇宙万有都宝贵的那个神的道，神赐给我们，我们轻看他，践踏他，请问这个万有里面你还能拥有什么东西啊？都是得了来最后失去掉的。这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真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有责任的，我们绝对有责任。各位不要说现在疫情啊，人心惶惶，哎呀，我们随便做主任啊，我们随便等到疫情过了啊，我们才回到教会了啊，随便乱来啊。那现在每个人都是关注新闻，只有我们关注新闻就好了啊，政府讲的什么我们关注就好了，圣经的话也少读了啊，也少祷告了，连这个线上崇拜呢要做不做啊，那随便来了。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等到一两个月这个疫情过了，你会发现你失去很多的东西，你信心也失去，爱心也失去，你跟家人的关系也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工作的智慧也没有了，为人处事都是愚昧的。你单单一两个月，如果你不把神的话当真的话，这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基督生命堂，即便是国家的情况这么紧张，我们还是愿意守法，但是守法当中，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的，这么迫切的，还是把这个直播做出来。我昨天也把这个英文的那个勉励的话 也做出来，用各样的管道让在线的弟兄姐妹或者关在家的弟兄姐妹能够领受神的道。教你们不要只听这个世界的领袖给你的声音，你要透过神的道听到神给你的声音，这样你才能够存活。因为现在谎言遍满这个世界，惧怕恐慌的声音或者假的承诺遍满这个世界，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你要相信神的道。世界的话，世界的领袖讲的话我们可以听，但是参考就好，但是用神的道的根基来参考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只给我们一个真理，就是神的道。所以各位点灯，尤其是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各位更是要点灯，因为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呢，各位会知道的，黑暗充满人的心灵，人惧怕恐慌的时候，各位你会知道。让我这样说好吗？我们新加坡呢多两天我们进到半封锁的状态了，大致上工作场所都已经关闭了，那多两天这学校也关闭。那我们会发现教会是不用讲的，宗教场所也全部都关闭，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直播了。可能下个礼拜我再跟同工商量，或许我们在各自的家里做崇拜的时候，我的家人本身就是想办法在家里面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叫大家在崇拜当中能够跟着。大家都在家里面关得紧紧，然后我们的领袖说我们多一个月我们才出来，我也真是盼望我们一个月之后我们的疫情能够缓解，我们被感染的那个病例能够减少。 那么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希望，有些人说一个月之后完，有些人说三个月之后，我们新加坡人可能说五月四号啊，国家再次松懈的时候，我们再次能够出来，所以大家都望着那个比较乐观的人啊，就想着哦，现在这个我们等着那一天来的时候，情况都会好转。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啊？现在这个情况，全世界这个病毒都在蔓延，有加无减。就算新加坡好，你各位，我们新加坡能够自给自足吗 ？Are we self-sufficient？ 就是我们新加坡没有病例了，我们全部关起来，马来西亚的人不能进来，印尼不能进来，中国不能进来，美国不能进来，很快的，这个国家也不能了。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现在不是讲消极的话，我是给各位一个实况。如果你的乐观是假的，是虚构的，是因为人的话你就相信，我告诉你，你到那个时候你又要绝望。如果你好好看我们的疫情，现在每天70宗80宗这样，不到几天医院的隔离病房都会满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明天会怎样。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想，我们放心思去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绝望的光景，很绝望的光景，每个人都看不到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一个地步，我们应当回到神的道。神的道说什么？你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以色列3年半没有下雨的时候，神用乌鸦喂养以利亚。为什么各位担心呢？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为什么为吃的喝的穿的，为什么把得失看得这么重要？如果今天上帝就给我们几百块一个月这样生活，我们有的吃就好了。这个时间主要做的事情他完成了，这个疫情自然会过的。但是主要完成的工作我们都不看，都不关注，我们就想，哎呀，这个生意怎么办，这个情况怎么办，快快过。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心跟上帝要做的事情跟上帝的心意不相称，所以你就一直等着，只有等着疫情结束。但是现在在疫情当中，神要你做的事你没有做，那你就发现你有亏损了，你有的慢慢也失去掉的。昨天我的母亲跟我问我说，孩子，你觉得这个疫情几时会过去？我说我哪里能够告诉你这件事情，这是上帝隐藏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我跟他说，妈，你要知道神叫他多久才过去，那个时间不多也不少，但是他要成就的事是他一定要成就了，这疫情才结束的。那神在整个人类历史要做的是什么事？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救赎的历史来的，神要拯救他世上的子民。很多神世上的子民是在一般生活安逸舒适兴荣的时候呢，他们不走进教会的，他们不听神的道的。当然现在要走进教会也走不了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安逸自满的心叫他们对福音没有反应。但是在这个疫情，不管是3个月，不管是9个月，不管是1年还是2年，有很多原来不是神的子民的人会离开，但是也有很多属于神的子民在这个时候迷茫无助的时候，他们会听到神的话，他们会转向神，他们会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信徒，真正的信徒，听了神的话之后，你怎么遵行？你一定要传扬神的道，用 internet 传出去，用微信传出去，用各样的工具来勉励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这样做，因为神的仆人继续会讲道， 就算不能在教会讲到，在家里面会讲到，你们都会看得到，你们都要把神的道传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这个世人的痛，有时候我们活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得到，我们自己如果生意有受影响，经济有受影响，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痛。但是在这个痛当中，你更是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够阻挡，神要解除的疫情他到了时候要解除，也没有人能够阻止那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神叫我们做的事。那如果这一个月两个月我们都要跟家人在一起，只有跟家人在一起了，你也趁这个机会珍惜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彼此祝福，妻子用你的温柔的生命来感化你的配偶，祝福你的孩子学习怎么相处，不要只有人只有相遇偶尔感觉好一下，不是，真正的福音是给我们能够跟人相处的，叫孩子能够跟父母相处，叫夫妻能够彼此相处。讲这样的相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学习了原来在这个疫情当中神把他的道赐给我的心，当我遵循他的时候，我会发现因着这一两个月我反而得到的更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这样说我们主耶稣说十九节，我们继续看我们怎么遵行神的话。我讲完这个地方我们就结束了。十九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进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对，正当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怎样听，有的对不对，要多得，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挪去，就讲了这样的话之后，忽然间那个画面呢转换忽然间那个关注点是什么事情呢？跑到哎呀这么多人在听主的讲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全部要进来，进不来所以忽然间每个人的关注从神的道转到有一些人，对不对？当然如果他们是我们主耶稣的家人，好像是很重要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们主耶稣把大家的关注仍然带回什么？仍然带回，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哈利路亚。各位有没有发现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个话告诉我们信徒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道的关系，那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无关。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喜欢他他喜欢你，我们每次在一起一群人都是因为因为个性合得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为人所知的那个关系，天上所赐的关系，比你亲生的家人更亲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当大家在一起都是要遵行神的话，这样的人的关系是继续深入的。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甚至因为大家都要在家里面生活，很多的摩擦出现，家人之间也对彼此失去忍耐失去爱心的时候呢，你们知道这个爱心这个忍耐是怎么来吗？就是当每一个人都要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另外一种天上而来的关系。让我这样说当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关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是会看见很多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一直祷告不愿意这个国家就是封锁的 那起码神的话就算封锁的话，神的话要一直要传扬。牧师做牧师做领袖的不能休息，为什么？你想想看，四个人五个人在家里面24小时都不出门，只有去超市才出门，运动一下又回来，然后大家闷在家里做什么？没东西做的时候呢，看连续剧，看 Netflix。 有一些丈夫就是没事做，上网浏览，然后看 pornography， 看那个色情物品的东西，没东西做嘛。人闷的时候啊，这个精神是错乱的，因为你这个纳闷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总是要找东西做，找东西看，找东西刺激自己。所以呢，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会知道，当这个世人因为这个环境，因为这个大环境，他们陷入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神的仆人知道，当我们把神的话传扬出来的时候，透过网络传出来的时候，那教会的领袖，教会的 leaders， 你们通过电话，通过 WhatsApp， 通过各样的管道，要继续彼此的勉励劝勉，不能休息。如果你们少劝勉你的会友，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他们就陷入另外一种属灵的问题。当然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个是世界的人不会了解的，因为世界的人的关注是只有这个疫情结束就好，这个病毒结束就好，几时结束也不知道，这是世界的人的一种迷茫的挣扎来的。但是我们圣徒知道，我们虽然都不能接触，但是病毒在哪里？病毒在人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传讲神的道，继续教信徒怎么被勉励，然后遵循神的道活出来，传扬神的道，教他们甚至上网看的东西也是健康的，他们定时运动，然后有蒙恩的时辰表，整个的生活规律要做出来。虽然不跟外界接触太多，但是自己家人之间整个生活的规律要有，孩子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呢，读书的规律要有，那父母没有上班的时候，花时间做饭给孩子吃，在家里面坐在餐桌沟通，把手机可以的话收起来，半天收起来，不让孩子们只有沉迷手机。在这个时候呢，让大家一起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谨慎的地方。如果不然的话，这个一个月之后大家都不像样了，成为什么种人啊？这个灵性马上会退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给教会的方向。为信徒呢，我最后我这样说，因为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我们会知道呢，我们信徒的关系是要到达这个地步，甚至比自己的亲人更亲的关系，一直要走向这个地步的。可能我们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就是在这句话不太能够理解哦。以前我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觉得为什么你们跟教会的人这么亲，不太能够理解。我生你们的是我，给你们吃的是我，那为什么你们别人这样亲因为那个关系不但是今生的，乃是永恒的。那个关系不但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所以我最后这样说，因这个疫情呢，我们的关系要带到另外一个层次。有时候弟兄姐妹喜欢在一起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有人嘛，喜欢你碰我，我碰你，彼此拥抱，彼此喜欢在一起，彼此谈天说地。有一些话家里没有人想听我讲话，我就在这边讲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听我讲话。那我明白，我们有时候因为有肢体生活呢，有解忧解闷这些东西，我明白。但是这句话你好好听，解忧解闷到一个地步，现在要解都不能解了都不能相见，不能接触。所以呢，真正的属灵的关系，比自己的亲友更深的那个关系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遵行主的旨意的。你有你的使命要完成，你有 你有你的那个托付，我有我从神所听的，我们都一起完成主的使命，我们都一起为主做见证，把主托付我们的福音来传扬，在各自的现场，各自的群体里面，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遵行主的旨意的，不受疫情影响，反而只有完成主的旨意的话，各位，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那个关系是更亲了，因为我们就好像被分散在各自自己的生活现场，为主发光作眼点灯，自己完成主要我们完成的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不得了的。那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彼此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对彼此的那种感叹，我们很自然地生出一种深情，我们都是属天上的，我们都是被主差派的，我们都是被主所爱的，我们都是一起完成大使命的人，我们都是将来要一起回到天家去的人。但愿我们主所讲的这句话，那遵行我的话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但愿这句话成就在我们的教会，成就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主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主是我们的盾牌，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只有愿你今天就把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清楚知道，主接下来一个月虽然我们彼此都不能见面，但是主，我们在线上继续很谨慎的要聆听主的话，我们要为自己的家人做守望者，尤其是做父母的，在这时候求你兴起他们，兼顾他们。那有一些可能没有家庭的，他们单身的或者自己住的，主啊，求圣灵来亲自保守他们的心，也让我们整个教会常常在线上来彼此勉励，让我们彼此听到彼此一起勉励的那个文化不停止。求主这样的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保守你的教会。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